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助师正法；二、修去自我，圆融大法所要的；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广州大法弟子的文章，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助师正法。尊敬的师父好，弟子向伟大慈悲的师尊合十叩拜，谢恩师慈悲苦度，谢恩师无尽的洪恩。借此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之际，我希望有机会能向尊敬的师父和同修们谈谈自己对学法的一点肤浅认识，与同修们交流一下自己在大法赋予的智慧与神通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的一点体会。由于本人层次有限，悟性也低，有说的不对的，认识不足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对学法的一点浅悟。我是在96年的4月份走入大法修炼的。在第一次看《转法轮大法书》时，书只看了一半，就出现了书中所说的：躺在家里睡觉往起飘，盖上被子连被子都要飘起来的状态。第一次看完《转法轮》，整个人有着脱胎换骨的感觉，从心底里喊出：我再也不想跟那些常人一般见识了。第一次看完《转法轮》，我的震动和改变是最大的。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在人生当中一直梦寐以求的真谛。每当回想起那时的感受，总能激励我去精进。师父几乎在每次的讲法中都苦口婆心地劝弟子们多学法。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刚才告诉大家要珍惜法，要多学法，一定要反复地看书，你就在提高。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师父的这段话，我觉得我是记在心里了。在法理上，我懂得多学法就能提高，就能升华。可是，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看了很多遍的《转法轮》，都没有再提高的感觉。再找不到第一次看完书时的那种震动感。后来在穿插着学其他大法书时，我看到了答案。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的经文中说，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我认识到，是自己在学法这个最重要的，能改变自己本质的关键问题上，没能做到静心的学。法没学进去，就没有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就不会有提高。那段时间，我总像学生在完成每天必做的功课似的在学法。读书时，脑子里总翻江倒海的静不下来，还老犯困。不学法时，脑子可以静下来，一看书学法，脑子就翻，按都按不住。很多莫名其妙的想法都不是我的，都是另外空间黑手乱神打来干扰我，不让我学法的。可如何排除另外空间黑手乱神对我学法的干扰呢？ 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决定要把大法背下来，破除黑手乱神对我学法的干扰。背法的历程我走过了两段，第一段的开始走得很艰难，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困魔的干扰都很大，脑子就好像失忆似的，读着后一句已经忘了前一句，站着背书也能睡着。第一天我用了将近10个小时也没有背下来第一讲的第一段，似乎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背法时就是不停地犯困睡着，不停地醒来再坚持，那个感觉就是每天都在与来自另外空间对自己大脑强烈干扰的那些邪灵进行着艰难的较量。最终在师父的帮助下，在不懈的努力与坚定的正念下，我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一次的背法历程，之后的第二次背法历程用了3个多月。两次背法的历程，从开始一天背不下来一页书，到后来一天能背下20-30页书。那段背法历程使我有一个体会，每天开始背法时都感到脑子僵硬，记忆力不好使，而坚持背，坚持背，越背脑子越好使，越背记忆的越快，到每晚结束背法时脑子是最轻松，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有时真想一直不停地背下去。第二天这个背书开发记忆力的过程又在重复，似乎每天都在过关。背法的历程已经走过去了几年，但是那个体会对我今天的学法还能起到点化作用。现在我对学法还有一个新的认识，学法时做不到静心，不仅书没看进去，连看的速度都会很慢。学法时能做到静心的学时，读书的速度会很快，而且哪天学法量少了，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状态，一段时间学法量跟不上，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感觉不好。我在静心学法中有过无数次的受到师父点化的感受，有过对一个法理突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感到很激动很震撼，可是再重新看一遍那段法，想再感受一下那个感觉时又感受不到了，那些感受都是在无法言表中瞬间即过的。现在我常常会出现一个状态，脑子里经常就自然的在背大法，不再像从前那样满脑子竟是常人的事了，有时还听到另外空间的大法练功音乐很清晰，我想这就是同化了大法的状态吧。以上是我在学法问题上的一点粗浅认识。第二部分，用大法赋予的智慧与神通注施正法，救度这方众生。在不断的学法与实修中，我早已体会到大法可开拓我们的大脑，增长我们的智慧，增长我们在救度众生中所需的各种技能。回顾这10年来的修炼路，救度众生中所需要用到的技能，我都是在无师中自通的。只要想到要用这个技能去救度众生，只要我不畏难，敢于动手去学去做，就会在做中很快的精通。我从电脑的初级阶段学起，到上网、排版、打印、刻盘、电脑维修、手机技术等等等等，这些技术与技能从学到精通没有人教，不懂就上天地行网站去问了，回来自己摸索，然后就在注施正法中去运用与提升。细想起来，所掌握的技能很多都已经是超常的，已经是神通的展现，只是在学与应用的过程中无暇去留意，一切就在做中很自然的会了。回想起来才感到惊讶，真是神的不可思议。在广州这个人口密度极大、歇档监控设施严密的大城市，要救度这方众生，我们无可避免的就是要面对大量的无所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如何理智智慧地做好注施正法的3件大事呢？ 在此和同学们交流一下我的做法。我专门去卖摄像头的商家处了解过夜视摄像头的功能，拍摄的距离可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但夜视摄像头拍摄的影像是黑白的，而不是夜视的摄像头拍摄的影像是彩色的，但是光线不足的地方就拍不清。我认为对待监控摄像，既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注意安全，又要充分发挥大法修炼者神的一面。人的一面我做到以下几点。一，避免正面面对摄像头，如大楼的出入口处、电梯内的摄像头。二，在电梯住宅楼发放正向资料时，做到从哪层楼出的电梯，离开时还从哪层楼进电梯走，这点非常重要。有保安就是从监控录像中发现有陌生人从这层楼出的电梯，又从另一层楼进的电梯，从而抓到小偷。三，在电梯住宅小区，一次只在一栋大楼发真相资料，一次只在一栋大楼发真相资料。因为公安部门要求所有的监控录像资料都保存在三个月到半年。电梯住宅楼一般都有近百户人家，进出大楼的人除了住户外，各类的访客也很多，邪恶分辨不出是谁放了真相资料。但如果同时有两栋大楼出现真相资料，邪恶之徒分析两栋大楼监控录像中的陌生人，就会找出发真相资料的人。而充分发挥我们大法修炼者神的一面是很重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发出指令，具体各个职能部门各行其事。知道这个法理，我就在做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事时调用自己的功能。做事的过程中，除了不断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正法口诀，清理整个空间场之外，当我想要进入哪个守卫严密的单位住宅大院发真相资料时，我就对着门卫发念，我是透明的，你看不见，看见的也是熟人的脸。然后我就坦然地向院里走，多数我都能顺利地进入。在安有大量摄像头的住宅小区，我就集中精力对摄像头发念，闭上你们的眼睛，不许拍大法弟子，不要助邪党为虐。有时会被很隐蔽的摄像头拍个正着，此时我会马上发念，我是透明的，你没拍到，拍着了也立即把记录抹干净。然后我再集中精力去想把刚才拍到的监控记录抹掉的画面。进入了住宅大楼，在发真相资料前，我会先发一念定，定住所有的人，里面的人现在都不要出来，外面的人现在都不要回来。广州人睡得都很晚，很多人半夜一两点钟才睡。发完真相资料离开住宅大楼后，我再发一念解，现在都出来拿真相资料看，愿你们都了解真相，都得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一文中说，层次是由心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使用功能时正念要强，心里对邪恶的害怕，或运用功能时心里不稳，怀疑会不会起作用等不良心理，都会影响或干扰功能的作用。我在调用自己的功能帮助我做正法之事时，我看不到自己都有哪些功能在发挥作用，我就是集中精力去想去调用。我相信此时的自己是超常的。我在调用功能做事时，我全身会很热，冬天都热得大汗淋漓，汗水淌个不停，顺着头发往下滴，有时汗水淌的眼睛都睁不开，要不停地擦，上衣也被汗水浸得似乎能拧出水。每当做完事安全离开时，功能就自然都收了，不热也不流汗了，一切又都如常了。用神念，我进过许多守备森严的单位住宅小区去发真相资料。用神足通， 我和一位同修一个晚上没歇过脚的行走了7个多小时，在一外地发了大量的神韵往回光盘。用神念，我在20-30层高的住宅大楼里跑上跑下，身轻如燕。用神念，我得以解脱被困的处境。用神念，我在密布摄像头的广州城里挂出的政法条幅已上百条，一些就挂在广东的协和中心、省委、市委、广州军区所在区域，令广州的协党震惊。用神念，在这个严禁鞭炮的严管城里，我把贴着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江泽民死了，大快人心，普天同庆的鞭炮在公安分局的马路对面当场点燃。以下是几个注视政法的实例。一次在一个军队大院里，我看到一个人正在进一栋高层电梯住宅楼，我赶紧跑了过去，趁防盗大门还没有被关上时，我拉住大门跟了进去。进了大门才发现，门内旁边的一张桌前还坐着个看门的人，这很令我意外。这些守门人一般都是本单位退休的，这类人往往很难缠。我立即发一念，我来救众生，不许阻拦。守门人只跟前一个进来的人打了个招呼，没理我。我就径直到了电梯口等电梯。在电梯到时，前一个进来的人对我说，你先上，我烟还没抽完，等会儿我再上。我谢过了他，按了个较高的楼层上了楼。出电梯后，我并不急于马上发放真相光盘，而是站在电梯的指示灯前观察，看那个人会上哪一层楼，一来避免碰个正着，二来我想把真相光盘送上给他，跟着他我才进的这栋楼也是缘分了，这么难进的住宅大楼难得有机会再进来的。我发放完所带的真相光盘，乘电梯下楼时就开始不停地对着看门人发正念。到了楼下，我一边继续对着看门人发正念，一边马上观察大楼防盗门的开锁按钮在哪儿。我不能在看门人面前表露出来不知道开锁位置在哪儿或不会开锁而引起他的怀疑，否则这个大院我都难以出去。我很顺利地走出了防盗大门。在一个晚上，我正朝前走着，突然听到旁边几米外的一个防盗大门锁啪的响了一声，那是开锁声。我转头望下那个大门，没有人出入。就在我怀疑自己是否听错时，门锁又啪的响了一声，仍看不见有人出入。这不是众生在主动打开大门叫我进去救度吗？我还犹豫什么，防盗大门本来就不容易进的，人家都主动给我打开了，能放弃这个机会吗？我立即朝那个大门走去。进了防盗门后，看到这栋大楼是分两个楼梯上的，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型单位住宅楼。我把所带的真相光盘分别在两个楼梯的一些住户处发完后，来到大楼的防盗门前想出去，这时才发现防盗大门出入都得用钥匙，没有钥匙从里面也出不去，这可怎么好。我试着用神念去开锁，不行，等着有人从外面回来开门，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而且这的住户那么少，一个单位的彼此都认识，我一个陌生人是不适宜被锁在这儿出不去的。我赶紧求师父帮助，并不停地发正念，不许邪恶的迫害发生。之后我再次走到防盗门旁边观察，发现门内也有一排按门号的按钮，我连续按了2-3个门号，没有人应答。在按时，话筒里传来了一个几岁小女孩的笑声，我知道是师父叫他给我开门来了，我就学着小孩的声音请他开门。小女孩把门给我按开了。如果是一个大人来应答，人家就会怀疑一个出不了大门的陌生人这么晚了在这里干什么。几年来，我在广州市区内挂出的政法条幅有10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中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邪教，天灭中共，退党平安等等。 我挂出的政法条幅令广州的邪党震惊和害怕。这点从保安公安的巡逻举动中可以看得出来。在敏感日，一些路段的清洁工晚上都蹲在马路边上守着，扫地的时候还总是不断地抬头往树上搜索。在这个人口密度极大、通宵灯火通明、密布保安摄像头的现代化大都市里，挂政法条幅有一定的难度。在不断地做、不断地积累经验中，我挂条幅的技能也展现出了神迹。今年的7月1日一大早，在省委市委的区域内就出现了白底蓝字的天灭中共政法条幅。在这个邪党的特殊日子里，在邪党用蝇头小利利诱组织不知真相的民众，给他大唱红歌输能量的特殊日子里，天灭中共政法条幅的出现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当头一棒，令广州的邪党非常震惊和害怕。之后我看到不少保安在巡逻时都拿着电筒朝树上照，还有保安跑跳着去拍打三四米高的树丛，这显然是在搜索没有打开的政法条幅。这引发我的思考，我的条幅挂得太低了，保安跳起来就可以够下来，怎么样可以把条幅挂得高些呢？以后我把条幅抛挂在树上的高度在4到6米左右，我的条幅都是卷好后外面再卷一圈深色的布，用于隐蔽挂在树上还没有被打开的条幅。深色布的开口处用胶纸贴上，条幅抛挂到树上，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打开。这里用什么胶来粘贴外包装布也有个讲究，每文纸的粘度小，粘贴的条幅被打开的时间很快，贴好后约半小时到一小时内就自动打开。在家贴好的有时拿到目的地时已经打开了，要重新贴。用双面胶粘贴的自动打开的时间会长一些，透明胶粘性最大，一般用在下雨天，当雨水把布一打湿，透明胶就会自动松开。网上有同修介绍用鸡蛋大小的石头比较好高抛，可广州的人口密度那么大，到处都是人，鸡蛋大的石头掉下时怕会伤着人。我取用的是半个鸡蛋大小的石头，这就很难抛高，而且大劲儿的往上抛时动作会很大，人家离远就能看出你在往树上抛东西。那几天我都在思索，要是能找到个动作不太大又能把条幅挂得高的办法就好了。大法赋予的智慧使我想到了物体旋转时的离心力，旋转的越猛，它的离心力就越大。对呀，旋转绑在条幅顶端的石头，利用石头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就能够把条幅抛挂到很高。而且手在身前旋转石头，动作又不大，在我背后的人还看不出我向上抛了东西呢。就这样，我把条幅拿在手上，旋转石头4到5圈，在石头转向上时松手，条幅被抛上了3楼的高度。用这个办法，我又再高高的挂出了令邪恶胆寒的政法条幅。在广州市，邪党是禁止放鞭炮的，在市区内放鞭炮属于触犯治安管理条例的行为，是要被抓的，在市区内也买不到鞭炮。但是江鬼死是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怎么能不放鞭炮庆贺呢？看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也认识到，这是救度众生、布人间正念之场的一个方法。我和一位同修先是跑到远郊买放了几串鞭炮，庆贺之余感到有些遗憾，觉得应该把这种喜庆的气氛带入市区，让广州人民知道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江泽民死了，大家普天同庆。可怎样能在市区内放鞭炮庆贺又不被邪恶之徒抓捕呢？大法开启的智慧总能让我想到办法，用蚊香延迟点着鞭炮的时间，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离开现场。用这个方法，我在市区不同的区内都放了写有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江泽民死了，大快人心，普天同庆的庆贺鞭炮。我把鞭炮安放在行人不会经过的地方，比如大学球场靠墙边处， 正是学生放暑假期间没有学生。行人稀少的马路边绿化带上，高速公路的路边上，小区无人会到的死角位置等等。我把插好蚊香的鞭炮安置好后，就走开一段距离去坐着或站着等，等鞭炮炸完了再离开。在久违了鞭炮声的广州市区里，炸江鬼的喜庆鞭炮声似乎在唤醒沉默了多年的广州城。一个晚上，我把一包写着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江泽民死了，大快人心，普天同庆的鞭炮安放在一个人行天桥楼梯处的花篮上。因为晚上这里基本没有行人经过，我就选择了这里。我在放置鞭炮时一个没留意，是点着的蚊香触到了鞭炮的导火线，鞭炮当场就炸了起来。马路对面就是一个公安分局，我的包里当时还有两串鞭炮，我赶紧发着正念并大步的安全离开了。这事让我再次体会到，只要我做诸事正法的大事时念正，我就神，我就超凡，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我在诸事正法救度众生这方中的神奇事还有许许多多，在此不可能方方面面的一一列出。神迹都不体现在个人想感受一下自己的超能力时，神通与功能只在我念正的那刻间发挥作用，很多是过后才能认识到的。这些表现出来的神迹，表面看是我在诸事正法，其实那些超凡事件的背后是法的神圣展现，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与给予，是师父在帮助弟子建立自己的威德，在给予弟子在救度众生中圆满自己世界的机会。修炼中越来越感受到师父的宏恩无尽，伟大慈悲的师父期待的只是弟子们都能修成圆满，弟子我唯有用努力的精进谢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法会，修取自我，圆融大法所要的。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明慧网一再倡导资料点遍地开花。像我这样岁数又大，文化也不高，一个英文字母也不认得的人，在常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承担起了本地区资料点的协调和技术，在我身上真正的体现了大法的超长。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一，去掉怕心，协调资料点遍地开花。明慧网倡导资料点遍地开花，这是正法进程的需要。我悟到这儿，就去找一个走出来较晚的年轻同修协商这件事情，让他出面去做，我在背后全力帮助。同修答应了，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没有什么成效，我感到我们地区已经跟不上正法进程。师尊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同时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是大法弟子，碰到事情都找自己，保证很多是你自己的问题，无论你想不想去考虑自己，无论你想到和没想到，将来你们看到真相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向内找，我发现那颗自我保护的东西牢牢地牵着我。在720以后，我是当地被重点迫害者之一，怕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是那个怕在干扰着我，阻挡着正法的进程。我让同修出面，主要是因为我不敢出来协调这件事情，多么肮脏的私心。我决心冲破这个怕，这个自我，我必须走出去协调这件事情。首先，我去找我觉得适合做资料的同修交流开花仪式， 在这个过程中碰到过各种各样的修心的机会，如我与一个同修交流后，那个同修当面没说什么，背后却和另一个同修说，他想让别人做，自己怎么不做呢？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触动了我。一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保密，这一下我不是被暴露了吗？二是我那有嘴不能说的委屈，我一直参与资料点的工作，深知在那邪恶猖獗的环境下传送资料、制作资料的同修的苦，是不参与的同修根本想不到的。他们都是在默默的付出，守口如瓶，对同修的误解甚至指责也只是默默的承受，不断的归正自己。自己长期以来掩盖的这颗人心一直没有挖出来，总觉得自己委屈。现在我把它挖出来，发现了它就是那颗求名的心在作怪。师父告诉我们，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选自《精进要旨猛击》一章。名利情不正是我们要修去的东西吗？同修的不修口，还是我那自我保护的心促成的。再说，修口对同修来讲也有一个修炼的过程，所以我不再被带动，就做自己该做的那一切。在我弟同修的共同努力配合下，一朵朵小花陆续开放。二，突破难关学技术。原来参与资料点的工作，我一直负责整理、装钉、传送、协调，对电脑和打印机没怎么动过。这在遍地开花组建资料点的过程中出现许多困难。打印机方面，我主动向熟悉打印机的同修请教。电脑技术方面，因我弟没有精通的同修，我自己就主动地学习电脑知识，遇到问题请教孩子或亲属。后来一有难题，我就想问他们，或想找外地的同修帮忙，可是总是解决不了问题。我意识到我产生了依赖的心。师父说，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有机会走自己的路，所以作为师父来讲，不能不给你们自己证实法的机会，得让你们自己去做。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也要走出自己的路啊，我学会了上天地行技术论坛，在论坛同修不厌其烦的诚心帮助下，一个个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看护下，一次次在技术上都是超常的发挥，有时在论坛都觉得是成熟才能做的，我都能做成了。有时新建资料点，同修刚学，不知道动着什么地方把电脑弄得异常了，我也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我到那儿拖动鼠标，就像熟手一样都弄好了。我知道只要我修心，动动手，食指的都是师尊在做。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装普通单双系统、加密单双系统以及常用软件，就是稍复杂的一些软件也能做得了，制作各种母盘、镜像文件、更新光盘、制作系统光盘等技术，这些都是我以前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三，去掉分别心。前几年我认识异地的两名同修，交流中知道他们那里没人协调，他们说他们不会向内找，我也发现确实如此。他们约我到他们那里去和同修切磋交流，我以种种借口没去。后来一位同修被迫害致死，另一位同修被迫害的精神出了问题，我心里很难受，感到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再自责也无法弥补这样的损失。我想要是我地区是这样的状态，我肯定会主动的去交流、去协调，这就是分别心使自己造成的遗憾。后来那一地区资料点被破坏，牵扯到其他资料点的同修被迫害，当时当地同修明慧周刊都看不到了。为了使当地形成整体，我几次到被迫害最严重的地方与当地的同修在法上交流。我了解到当地原来做协调的同修一直没出来，在当地同修的帮助下，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另一名同修到六七十里以外的地方找那位同修， 通过交流，同修主动地走出来了，在当地同修的协调配合下，逐渐地在形成整体，被迫害的同修都陆续出来了。可是由于怕的干扰，当地做资料成了难题。有同修想上明慧网，没人给装系统，我就去帮助他们装系统，同时帮他们组建资料点。有一次去那儿，去了之后没电，说晚上才送电。我想既然来了，我一定把要做的做完再走，没有十分钟就来电了。都是师尊在帮啊，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正念。可是那天就是没做好，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自己是哪儿不对劲儿了。我找到了隐藏的执着，原来我想这次去了一定给他做好，目的就是不用再来了。为什么呢？我并不是为同修着想，而是想到那里的同修在修口上有些差距，而且这次资料点被破坏都是同修没守住心性说出来的，所以不愿跟那里的同修多接触，是出于这个怕心，自我保护的心，带着这样的人心怎么能做好呢？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我这不争气的弟子对不起您，人心太多，我只是跑跑腿，这哪是我在做呀，我的摩托车跑这么远的路根本都不烧油，弟子有决心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谁也别想干扰我。我就坚定一念，不管是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只要大法需要，我会冲破一切障碍，做好我该做的。以后我多次往返于那里，在那里同修的配合下，资料点在逐步的建立完善。在开始帮建资料点的过程中，我总是挑选那些老弟子，而且是从磨难中走过来的同修，想让他们承担起本片资料的工作。一次我多次找一位我认为条件都比较成熟的同修切磋，可是同修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为什么呢？我找自己，我发现我是用自己的观念去挑人，把我的观念强加于他，这怎么是修炼？哪能用我的观念去衡量同修？我清理这一观念，一切都有师父安排。一名同修主动走出来，很快开了一朵小花，而且在新型技术等方面提高很快。四，警惕显示心。我开始教同修电脑打印机的时候，我发现有学得慢的同修遇到问题好像不好意思找我，人为的造成设备损坏。这时我才发现我有瞧不起同修的心，心里怨同修不用心，脑子蠢等等。又是无意中的话语可能伤了同修，其实就是那个显示心。他们在做不好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呢？我怎么就不去站在同修的角度去想一想呢？只要大法需要，我应该无条件无代价的去帮助同修。我和同修一样，没有师尊的呵护，自己能做得了什么呢？有一次我在教一个同修学电脑，他学得很慢，我每次教他，他妻子总是在一边用埋怨的口气在说我，怨我都没告诉他。因为初次接触，就是他自己记的笔记也弄不清了，当时我什么也没说，照样耐心教他。可回来后，那个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心想我教你还得等你有时间了，你没时间，可你干的都是常人的事儿，我做的都是大法的事儿，你们学不会还怨我。师父讲，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经济要旨和时间的对话，我怎么又向外找了？我就得找自己，静下心对照大法看自己。我看到了我好埋怨人的心，觉得自己比他强的显示心等，我就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清理掉。我发现他再也不埋怨我了。在建立资料点的过程中，不管天气恶劣，严冬酷暑，或是黑夜小路，我往返于各资料点，有时一个资料点得跑多少次。 同时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断听到同修的赞扬，我立刻警惕那个显示心，只要他一露头，我马上清理他。有一次同修多次夸我，我说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选自经济要旨，修者自在其中。我牢记师父的告诫，那魔还会夸奖你，说你有多高呀，说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认为你了不起，这全是假的。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选自转法轮。五，一切要为大法转。师父说，现在的时间要珍惜利用，这时间是留给众弟子的。选自导航。三界内的一切生命都是为这法而来，为这法而造就的，为这法而成的，包括万事万物。人世间的一切也都在围着大法在运转，不管常人感觉到感觉不到，不管你觉得它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什么都在围着大法转。选自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协调资料点的过程中，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事，经常碰到常人的事和大法的工作发生冲突。我想什么事都不能影响大法的事，修炼是第一位的。每次都是常人的事主动给大法的事让路了，表现上很自然的就是常人的事由家属做了或改变了。仅举一例，外孙需要我照管，女儿不休星期天，女婿星期天经常修不成，我感到不对劲儿，向内找，是我的情，我把孩子看得太重了，我就清理这个对情的执着。我想他们都得围着我转才对，一切都得给大法的事让路。正念一出，女婿星期天都能正常休息了，女儿也调动了工作，能休星期天了，孩子该上幼儿园了，女儿女婿都是8点上班，他们说7点多送孩子太紧张，想把孩子送到我这儿，让我再送孩子上幼儿园。我每天早上练完功，发完正念，要学法，心想不能让他们干扰我。马上女婿上班时间改了，推到8点半了，他们就不用往我这儿送了，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我真正切身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最近学习了师父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什么是大法弟子，对照自己，差得太远了。特别好多的时候被胡思乱想、观念、安逸等东西所干扰带动，路好多时候还走不正。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在师尊给铺好的路上精进实修，完成自己的使命，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